欢迎来到今天这期新闻学习播客。我们会按顺序听懂几条当前新闻，再顺手把里面最实用的英语表达捋清楚。今天这一期一共有十条新闻，我们慢慢听。先看这一条，今天我们从新西兰的 biosecurity， 也就是生物安全说起。Biosecurity Minister Andrew Hoggard 说， bird flu 进入新西兰已经很难避免，因为澳大利亚已经发现了十多起 deadly strain of the H5N1 virus， 也就是致命的 H5N1 禽流感毒株。最直接的结果是，新西兰现在不是在问会不会来，而是在问什么时候来。部长说，可能 any day now， 也可能还要几个月。关键细节是，病毒可能由迁徙鸟类从澳大利亚甚至南极方向带过来。这里的 H5N1 是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它是一种 bird flu strain，中文可以说禽流感毒株。新闻里说的 deadly strain 不只是普通感冒式的鸟病，而是可能影响野生鸟类、濒危鸟类和 poultry industry， 也就是家禽业的病毒。再听一个机构名 MPI， 通常指新西兰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中文可理解为初级产业部。部长提醒，如果看到 dead or sick birds， 尤其是成群海鸟被冲上岸，要联系 MPI， 因为这类报告是监测系统的一部分。第一个表达是 It could be any day now， 这句话很口语，意思是事情可能随时发生，语气里有一种临近感。比如 The decision could come any day now， The storm could arrive any day now。 第二个表达是 It is inevitable， Inevitable 的意思是不可避免。新闻里说 Bird flu 来到新西兰是 inevitable， 重点不是确定日期，而是趋势很难挡住。比如 Change is inevitable，A delay was inevitable。 第三个表达是 Jump the species barrier， 意思是病毒跨越物种屏障，从一种动物传到另一种动物。报道里提到美国曾出现牛感染的情况，但部长说目前新西兰的重点仍是 poultry industry。 比如 The virus may jump the species barrier， Scientists watch for signs it has jumped species。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听这类新闻时，隐藏逻辑是风险管理。政府现在不能准确把日期写进 diary， 但可以先做 monitoring vaccinating endangered birds， 准备 poultry management plans。 也就是说，新闻的重点不是恐慌，而是承认风险正在靠近。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会转到饮用水里的 nitrate 和 premature birth。 从上一条 bird flu 的公共健康风险，我们顺着看另一条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新西兰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孕期接触饮用水里的 nitrate， 也就是硝酸盐，和 premature birth， 早产之间存在关联。研究估算，全国每年平均大约有120例早产。Could be attributed to nitrate in drinking water， 也就是可能归因于饮用水中的硝酸盐。这项研究看了超过75万例出生记录，并把2008到2021年之间的出生资料和母亲住址附近历史 nitrate levels 做比较。最值得抓住的细节是，研究说风险增加不大，但 small but consistent， 而且是在低于新西兰现行法定上限的浓度下也能看到关联。这里的 prenatal exposure 意思是出生前还在母体中时的接触， premature birth 或 preterm birth 指怀孕37周以前出生。报道还提到 gestation 这个词就是妊娠期，新闻和医学报道里很常见。再补一个地名和机构背景，研究来自 CanterburyOtago and Massey Universities， 也就是坎特伯雷、奥塔哥和梅西大学的研究人员。它被称为 peer-reviewed study， 意思是经过同行评审，不是随便发布的初步说法。第一个表达是 landmark study。 landmark 在新闻里不是地标建筑，而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可以这样说， This is a landmark study. The report marks a landmark moment. 第二个表达是 could be attributed to，意思是可能归因于，它比 caused by 更谨慎，特别适合研究报道。可以这样说 ，The ris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pollution. Some cases were attributed to nitrate exposure. 第三个表达是 associated with， 意思是与有关联，但不一定直接等于导致。报道说 ，higher nitrate concentr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s. 可以这样说 ，smoking is associated with serious health risks.The data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cost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类研究最容易被误听成已经证明硝酸盐一定导致早产。但报道的逻辑更谨慎，它强调 observational study， 观察性研究也强调风险对多数公共供水社区来说较小。真正的政策压力在于，如果低于现行 legal limit 的水平也出现关联，那么现有标准是否足够保护孕妇和婴儿，就会成为下一步争论。再换到下一条，我们会听到一项独立调查是否要把医院病房相关指控交给警方。前一条，我们听到的是饮用水里 nitrate 和早产风险的研究，这里顺着往下听，还是公共健康，但焦点换成了一家医院病房。新西兰 Ministry of Health 说，会对 Dunedin 的 Wakari Hospital 一个病房展开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因为那里出现了 potential human rights abuses 的指控。最直接的结果是，这个调查会看一件很严肃的事，相关指控要不要 refer to the police， 也就是转交警方。报道说，监察人员去过 Ward 10 Inpay， 这里是给有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的成年住院者使用的病房，他们看到的情况包括 long-term seclusion, prolonged restraints， 以及把上厕所这类 basic necessities 当作 good behavior 的奖励。这里的 Wakari Hospital 在 Dunedin， Dunedin 是新西兰南岛的重要城市， Ward 1A 不是普通病房，它是 inpatient unit， 也就是住院照护单位，服务对象是有智力障碍的成年人，所以病人的权利、照护标准和监管责任会特别敏感。另一个背景词是 ombudsman， 中文可以理解为申诉专员或监察机构。 Chief Ombudsman John Allen 说，有些 treatment amounted to torture， 并要求 urgent action， 所以这不是普通管理投诉，而是已经上升到权利保护和法律责任的问题。第一个表达是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独立调查，强调调查不应只由被质疑的机构自己处理，可以这样用： The ministry launched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The family asked for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第二个表达是 refer to the police， 意思是把案件或线索转交警方。注意 refer 在新闻里常表示提交给某机构处理，可以这样说： The case may be referred to the police.The report was referred to another agency. 第三个表达是 justified and proportionate， 意思是有正当理由而且程度相称，这常用于评估限制、处罚或使用强制措施是否过头，可以这样用： The restrictions must be justified and proportionate. The response was not proportionate to the risk.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听这类新闻时容易只记住病房要关闭或警方可能介入，但背后的逻辑是调查要判断照护有没有符合 legal and clinical standards， 病人的 rights 有没有被 upheld， 以及问题是不是 wider systemic issues。 接下来我们再换到下一条，看新法案如何把 car crushing 又带回公共讨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医院病房调查，现在换到道路安全和执法这一条。新西兰这个 Anti-Social Road Use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已经通过 Third Reading， 也就是议会里的第三次审议。它给 Police and Courts 更多权力，目标是处理 Illegal Street Racing、Burnouts、Fleeing Drivers、Intimidating Convoys 还有 Siren Battles 这类让社区感到危险和被骚扰的行为。最直接的结果是重复违法者的车可能会被 Confiscated and Destroyed， 也就是没收并销毁。National 把它宣传成 The Return of Car Crushing， Christopher Luxon 也说过 Car Crushing is back。 但报道提醒我们，重点不只是压车这个画面，而是这套法律扩大了罪名、罚款和警方临时封路要求人离开的权利。这里的 Antisocial Road Users 不是简单说开车没礼貌，而是指用道路来吓人、制造危险或严重扰民的人，比如多人车队在乡村小路聚集做 burnouts， 留下 shredded tires， 制造噪音，这就是地方社区说的 causing havoc。 还有一个地名 Waikato 可以顺手记一下， Waikato 是新西兰北岛的一个地区。报道里 Waikato District Council Mayor Axel Becks 说，乡村社区里这个问题很严重，甚至用了 epidemic 这个词，意思是问题像大范围蔓延一样。第一个高频表达是Passed its third reading， 意思是法案通过了第三读，离正式成为法律更近。读新闻时 pass 后面常接 a bill 或 legislation， The bill passed its third reading， Parliament passed the new road law。 第二个表达是 serious consequences， 严重后果。 Chris Bishop 的意思是，如果你用道路 intimidate or endanger communities， 就会有 serious consequences。 The driver faced serious consequences. Dangerous behavior has serious consequences. 第三个表达是 repeat offenders, 重复违法者。也可以听到类似的 convicted offenders, 已经被定罪的人。报道里说车被销毁或没收主要针对这类人。Repeat offenders may lose their vehicles. The rule targets repeat offender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个新闻表面上是 car crashing 回来了。但背后的逻辑是政府想把道路违法从单个驾驶行为重新定义成对社区安全和秩序的威胁。所以听到 tough new laws 不只是在说更重罚款，也是在说警方和法院的行动空间变大了。接下来我们顺着公共政策往下听，转到电工学徒短缺和家庭电气化的问题。从上一条 car crashing 的法律争议换到一个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行业问题。新西兰电工行业说，现在进入培训系统的 electrical apprentices, 也就是电工学徒，人数严重不够。Master Electricians NZ 说，每年大概要3000到4000名新学徒开始培训，才跟得上需求。但眼前的结果是，去年进入系统的只有大约1200人，还不到需求的一半。这个细节很关键，因为家庭正在被鼓励 go electric, 比如装 solar panels,用长期低息贷款降低前期成本，可是如果电工不够，政策和家庭需求都会卡在安装和维护这一关。这里的 Master Electricians New Zealand 可以理解为代表电工行业声音的机构。报道里由 Chief Executive Alexandra Vraniak Wheeler 出面说明，问题不只是招不到人，也包括培训体系跟不上新的技术需求。另一个关键词是 electrification。中文可以说电气化或更多生活和产业用电来替代化石能源。他说这是走向 decarbonization, 也就是减碳过程中会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所以电工短缺不是一个小职业问题，而是能源转型的基础问题。第一个表达是 shortfall, 意思是短缺、缺口。新闻标题里的 major shortfall 就是严重不足。可以顺带记 similar expression, shortage。例句是There is a shortfall of trained electricians. The country faces a shortage of skilled workers. 第二个表达是 meet demand, 意思是满足需求。报道说 up to 4000 apprentices are needed to meet demand each year, 也就是每年最多需要4000名学徒才够用。例句是 We need more trainees to meet demand. Solar installers cannot meet demand this summer. 第三个表达是 upfront costs, 意思是一开始就要付的费用。报道提到 long-term low-interest loans to reduce the upfront costs of investing in solar. 重点是先把装太阳能的门槛降下来。例句是 The loan reduces upfront costs. High upfront costs stop many households from switching.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很多人听到太阳能政策会先想到补贴、贷款、家庭省电费。但这条新闻提醒我们真正的瓶颈可能在人。没有足够 qualified electricians, 没有足够更新的 apprenticeship system, go electric 就不只是买设备的问题，而是整个技能管道能不能跟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另一条和城市管理弱势人群有关的新闻。刚才我们听到电工学徒短缺，关系到家庭用电和太阳能。这里顺着往下听，焦点转到奥克兰街头。 Social services provider LifeWise 说，拟议中的 move on orders 已经让一些 rough sleepers, 也就是露宿者，从 Auckland Central City 往周边 suburbs 移动。最直接的结果是服务机构更难找到这些人，也更难持续提供帮助。文章里最关键的细节是，这还不是法律正式实施后的效果，而是 fear surrounding the incoming move on orders, 也就是对即将到来的规定的恐惧已经在改变人的去处。这里的 move on order可以理解为要求某人离开某个公共地点的命令。新闻里提到的法案叫 Summary Offenses Move on Orders Amendment Bill 正在 Justice Committee 听取 Oral Submissions, 而且多数发言者反对引入这项制度。另一个要听懂的词是 CBD, 也就是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市中心商业区。 LifeWise 说他们看到 Homeless People Shifting Out of the CBD into Neighboring Suburbs,这个 shifting 不是正式搬家，而是因为不安全感被迫换地方待。第一个表达是 rough sleepers, 指睡在街上、车里、公园等地方的人，比 homeless people 更强调露宿这个状态。可以这样说， Rough sleepers need stable support. The city counted fewer rough sleepers in January. 第二个表达是 proposed law changes， 意思是还在讨论，尚未完全落地的法律变化。新闻里 ，LifeWise 认为，光是这些 proposed law changes 就已经影响了人的行为。可以这样说 ，The group opposes the proposed law changes.
Proposed law changes can create uncertainty.
第三个表达是 moving into neighboring suburbs， 意思是移到相邻城区。这里也可以听到类似说法 shifting out of the CBD。可以这样说 ，Some people are moving into neighboring suburbs. Services are shifting outreach teams across the city.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数字可能显示某些地方露宿人数下降，但 LifeWise 的隐含逻辑是，人少了不一定代表问题变轻了，也可能只是人被推到更难统计、更难接触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再换到交通新闻，看 SH1 South of Kaikoura 的重开安排。从上一条城市管理和无家可归者的话题，我们转到交通恢复。先看这一条 ，Kaikoura 南边的 State Highway 1， 也就是 SH1， 预计在星期三中午重新开放。交通机构说，这段路从上周开始关闭，因为坏天气损坏了道路和铁路走廊。但这里最重要的细节是 ，reopen 不等于完全恢复正常。靠近 Hawkswood 的 Conway River， 洪水冲坏了部分路面。所以道路会先变成 single lane， 限速也会降低，并且有24小时的 stop go traffic management。这个安排可能要持续 several weeks。Kaikoura 是南岛东海岸的重要地点 ，SH1 是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路之一。报道里还提到 Picton 和 Christchurch 之间的 South Island Main Trunk Line， 也就是南岛主干铁路，货运服务已经在星期二下午恢复。第一个表达是 on track to reopen， 意思是事情按计划推进，预计可以重新开放。The highway is on track to reopen at midday. The project is on track to finish this week. 第二个表达是 reduce to a single lane， 意思是道路从多车道缩减成单车道。The road was reduced to a single lane after flooding. Traffic was reduced to a single lane overnight. 第三个表达是 remain in place。新闻里说 ，reduced speed limit 和 stop go 管理 likely to remain in place for several weeks， 意思是这些措施会继续有效。The restrictions will remain in place. The detour will remain in place until repairs are finished.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看，这是道路重新开放的好消息，但隐藏的逻辑是交通系统还处在修复状态，安全监测、限速、单车道和铁路加固。都说明风险没有完全消失。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会从道路和供应链转到学校课堂里的 iPads 和 Pen and Paper。从上一条公路和铁路恢复通行，我们换到教室里的一个变化。New Plymouth 的 Omata School 以前很早就在课堂里用 iPads， 但今年年初学校把一到四年级的 iPads 收起来，让最小的学生回到 Pen and Paper， 也就是纸笔学习。这原本只是一个 one-term trial。一个学期的试行，但学校决定先坚持到年底，再 reassess 重新评估。校长 Karen Briscoe 说，屏幕活动对学习通路的刺激似乎不如 hands-on learning， 也就是动手做、实际操作那么强。这里的 Omata School 是新西兰 New Plymouth 的一所 primary school 小学。报道中特别提到 youngest students， 因为学校不是完全不用科技，而是先针对低年级减少屏幕使用。高年级仍会用 laptops 做 research 和 documents。一个很有用的表达是 early adopter， 意思是很早接受并使用新技术的人或机构。Omata School was an early adopter of iPads. Many schools were early adopters of classroom technology. 类似说法可以是 first to adopt， 语气更直白。第二个表达是 ditching iPads。ditch 在新闻英语里常指放弃、停用，比 stop using 更有画面感。The school is ditching iPads for younger students. Some parents are ditching screens at bedtime. 这里不是说设备坏了，而是主动改变做法。第三个表达是 ring alarm bells， 字面像敲响警钟，实际意思是让人开始担心，觉得有风险。The research started to ring alarm bells. Too much screen time can ring alarm bells for teachers. 报道里校长读到研究后，就是这种警觉感。最后把这一条收住。它真正的逻辑不是科技不好， 而是学校在区分年龄、用途和学习深度。年轻孩子可能更需要 hands-on learning， 科技仍有用，但不能自动等于更好的学习。接下来我们会转到一条更严肃的司法新闻。从上一条学校放下 iPads， 回到纸笔，我们转到一桩更沉重的司法新闻。新西兰高等法院里，一名法官拒绝了两名前警员要求撤销案件的申请，也就是说，针对他们的审判会继续进行。这两名前警员被指在 Arthur Easton 1985年遇害案相关调查中故意漏掉关键证据。这个细节重要，是因为 Alan Hall 曾因这起谋杀案坐牢17年，后来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定罪，认为发生了严重的 miscarriage of justice， 也就是司法不公。这里要听懂两个名字。Arthur Easton 是遇害者，他在家中被持刺刀的闯入者杀害。Alan Hall 是当年被定罪的人，但后来被确认不该为这起谋杀承担刑责。地点上，案件现在是在 High Court at Auckland， 也就是奥克兰高等法院审理。报道还提到 Papakura 和 Clifton Road， 因为一名证人 Ronald Turner 说，他当年在那里附近看见一个可疑男子。第一个表达是 Reject plea to dismiss case， 意思是法官拒绝了撤案请求。注意 plea 在法律新闻里可以指请求或申请。 The judge rejected the plea. The case will continue. 第二个表达是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意思是妨碍司法公正，通常指让司法程序被扭曲。类似说法可以听到 obstructing justice. They are charged with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Evidence must not be hidden. 第三个表达是 key evidence， 关键证据。这里的争议不是证人一定说的对，而是警方是否把可能帮助 Alan Hall 的信息压了下去。The file contained key evidence. The defense needed that evidence.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这类案件的核心逻辑不只是重新讨论谁是真凶，而是追问当年的司法系统有没有把对被告有利的信息完整交出来。听下一条时，我们会从司法责任转到网络黑市和税务欺诈。最后，我们把这一期收在一条数字犯罪案上。前面讲到司法案件里的证据问题，这一条换成税务系统里的身份和文件造假，奥克兰男子 Nicholas Nguyen 因为大规模 tax fraud 被判入狱5年半。最关键的细节是，他不是只填错表格，而是从 dark web marketplaces 买来别人的信用卡资料、用户名、密码等个人信息，然后用别人的名字向 Inland Revenue 提交了121份 fraudulent documents， 试图拿到超过200万纽币，实际拿到251035.74纽币。这里的 Inland Revenue 就是新西兰税务局，常简称 IR。报道里还提到 My IR accounts， 也就是个人或企业在线处理税务的账户。这类账户一旦被冒用，税务退款、补助申请和银行账户都可能被连起来滥用。再听一个背景词 ,dark web。它指不是普通搜索就能访问的网络空间。新闻里常和 stolen data, illegal marketplaces 连在一起。这里重要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犯罪链条，先买个人资料，再伪造文件，再向税务系统申请款项。第一个表达是 large-scale tax fraud, 意思是大规模税务欺诈。large-scale 强调范围大，金额大，不是偶发行为。例举一。The police uncovered a large-scale tax fraud. 例句二 ,large-scale fraud can involve many fake documents. 第二个表达是 fraudulent documents, 也就是欺诈性文件或伪造文件。Fraudulent 比 fake 更正式，常见于法律和新闻语境。例句一 ,He submitted fraudulent documents to the agency. 例句二 ,The bank rejected the fraudulent documents. 第三个表达是 pleaded guilty.意思是认罪。报道说 ,Nguyen pleaded guilty to 10 charges relating to tax and COVID fraud, 另外还有 perjury and fabricating evidence, 也就是伪证和捏造证据。例句一 ,She pleaded guilty in court. 例句二 ,He pleaded guilty to fraud charges. 这一案背后的逻辑是数字犯罪现在不只是在网上偷资料，而是把 stolen identity,fake documents, bank accounts 和 government payments 串成一条链。IR 说大多数付款尝试被系统拦下，也说明这类案子的重点已经从单个骗子变成平台、银行和政府系统之间的防线。好，这一期10条新闻就到这里。今天这期我们一共听了10条新闻， 我们这一期就先收在这里，下次继续。